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这个题目，接棒人的挑战。我是因为在高龄的查经才跟弟兄们了解哈，才会发觉到原来有好多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思想是有一些差别的哈，所以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你们也知道，其实是不知道。所以昨晚就有一个弟兄提出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三位一体哈，可能这个等以后才来可能等下一堂我们要来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哈。因为我们常常都听人家讲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但是真正我们从哪一个地方什么经文里面了解出这个真理哈，很多时候还是弟兄们还是说不上哈，但是我们都这些都需要去了解。那么今晚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是接棒人的挑战。为什么是这样重要呢？因为真理的传递，真理是在那里哈，但是传递的方式，传递的这个持续性哈，能不能够就是能够保持这个真理的这个完整的教导哈，还是在于每一个世代的接棒人的传递下去。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经文，保罗他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在那里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来勉励，来教导神的话语，但是这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了，那么他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他其实是已经离开的地方，不过他是再回去那个地方，再告诉那里的领袖们， 要劝勉他们以前他是如何来教导他们。在我们还没有继续思想神的话以前，我们一同在向上帝求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承认自己有许多的软弱、亏欠与不义，求主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力量、你的恩典里面再次领受你更新的能力，使我们心灵里面再次更新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有我们对主的这个跟随，也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你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主你向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意，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使我们也能够来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其他的人来明白。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相信呢，我们通常有听过这个功夫嘛哈，艾文弟兄昨晚分享到传这个功夫，师父传徒弟的时候，为什么功夫会一代不如一代，就是每一个师父都留一手留到后来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哈。但是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啊，圣经的真理是一代传一代下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尽其我们所能的、所知道的，在我们的有所有的能力范围里面呢，能够将我们所知道的全部都分享，全部都教导。但是领受的人是不一样啊，领受的人也可能是什么呢？有一些过滤网在那边，有一些他喜欢的他接受啊，有一些他听了不习惯的他就不接受，所以他或者他觉得不重要他就忘记。所以呢，听的人呢也是很重要，只要听的人不能够完全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来领受的话呢，听的人也会有偏差。那么听的人就算他全盘领受真理的教导，但是呢在侍奉的过程或者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在侍奉到一个地步很有经验，越来越才干，越来越有才华，越来越能够吸引很多人来认识神的时候，可能呢他又开始偏离了正道，也有可能。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知道，不管这个真理的教导，我们就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小心来跟随。 刚才我们所宣读的这个使徒信经呢，其实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帮助我们呢对这个圣经的教导基本上面的认识呢，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使到我们呢能够知道呢，我们所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还有呢教会的这个功用，还有基督徒的这些彼此的这个勉励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他呢知道他不会再见以弗所教会的领袖，所以他给予他的劝勉，他们的劝勉就是呢，在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在那里的劝勉，告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他们当中肯定会有这个异端的兴起，因为当时呢就有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的这些观念，二元论啊等等啊，所以诺斯底主义呢哈，就是不相信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来的，认为呢那个道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不是耶稣哈，耶稣的灵在天上哈，所以那钉十字架的不是耶稣，所以他们就是很各样的这些怪异的这些理论、这些教导哈，进入教会的当中。所以当然他所讲的这个属性是什么呢，就是豺狼残暴的，就是很残忍，没有爱心的，这是其中不爱惜羊群的，这是其中一个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异端能够吸引人呢，不是因为异端很凶暴，其实异端是很有爱心的，所以你注意看到了很多这些很教导很错误的这些教派里面，其实你会发觉到很多都比我们这些有正统信仰的教会还要有爱心，所以爱心不能够作为这个真理这个依据。是的，我们相信上帝的，相信真理的是有爱心，但是呢单单是有爱心不一定代表有真理，待会我会跟你大家分享啊，为什么是这样。当然我们看见除了外面会有这个异端进来哈，这些凶暴的豺狼进来，但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人兴起来，就是刚才所说的领袖到一个程度可能他会走偏差，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呢，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都需要呢在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呢保守谨守自己哈。特别是最近我们纪念到李光耀前执政哈他的过世哈，很多人就觉得哦，我们现在新加坡是进入一个后李光耀的时代哈，李光耀后，其实李光耀他是不是在最近才退位呢？不是吧，他不是最近，他早就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退出，他已经不当总理了，然后呢他就交给这个吴作栋执政，然后接下来是他儿子李显龙。那么你会发觉到他其实已经是退居幕后了哈，他真正所做的这些作用就是在幕后给予这些劝勉，给予这些意见，但是真正来掌权的是他的儿子，真正起来接手的是他的接下去的那个总理啊，吴作栋总理，还有他儿子李显龙啊，就是真正掌权的是那两个总理，但是他其实是已经在后面了，所以他的去世呢，其实对新加坡没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没有很大的，但是呢，他的去世呢，却勾起许多新加坡人的回忆啊，对吗？假如没有他的去世，我们还是整天当做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包括最近在网上面骂李自正的这个少年啊，这个少年他不知天高地厚，在那边谩骂，我也不知道他骂什么，我没有机会看他的视频，已经被删掉了。但是我只是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呢，已经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已经把过去的这些辛苦建立所得来的这些成就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就是讲新的一代呢，通常啊是不会能够体会到老的一代他们那个时候的辛苦。所以 看到李光耀其实他已经淡出这个政坛，他其实没有完全淡出，他也是积极的建立各样，但是呢他的接棒人呢还是继续在那边做哈。其实教会也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在这个老牧师还是还没有退出之前，就应该有一些接棒人继续，然后他在幕后他在背后呢来给予这些劝导。但是很多教会都没有这些机会哈，这个是很可惜。但是你看到李光耀他已经看到这一点了，所以其实教会啊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教会的领导呢就会一代传一代，一直这样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接棒人的危机，不但有外在的这些异端进来，内在呢也会出现哦。刚才有说到了，我们不能够以爱心作为这个真理这个的衡量的标准，我们乃是以圣经来作为这个真理的衡量的标准。而我们也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呢，也看见他们在几十年过后呢，还以弗所教会呢还是在坚守这个真理啊。他们坚守这个真理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啊，当耶稣基督在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要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以前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的果汁赐给他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单单有真理但是没有爱也是枉然，对吗？上帝告诉这个以弗所耶稣告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然而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当我们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这三个步骤，回想、悔改还有回转到神的面前。好，这个是耶稣基督所给予的劝导。当然真理没有爱心，真理也是只是在谈。而以弗所的教会他们也确实的坚守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哦，不能够容忍恶人。但是主耶稣所要求的是他们也要有这个爱心，不能要离弃起初的爱心。是怎么样不要离弃，就是回想他以前是怎么样掉的哦。所以这个是帮助，也是帮助我们一个提醒哦，就是爱是重要，但是呢假如没有真理的爱呢，也是属于呢盲目的爱。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这个主题。因为呢真理的传递下去呢，不是只是单靠爱哦，还要靠什么呢？还要靠对神话语的那个持守，这两方面是并重的。只要我们偏向其中的一方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平衡哈。只要一个人常常强调这个爱心，但是呢他却慢慢的呢偏离这个真理，只要一个常常强调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但是呢他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变成呢什么呢？只是律法主义哈，变成对人没有那个怜悯的心。这也不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呢都是有并重的，就是要有爱心，也是要有真理啊。所以你会看见在同样的一本书啊，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神也是这样对另外一间教会说，他也是有这个爱哦，但是呢他却容许这个错误的教导进来。也是在同一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另外一间教会叫什么呢？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或者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个人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的。但我们看第25节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啊。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段一章这个经文里面呢，对另外一间教会呢，主耶稣的称许是他们有这个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但是呢，他们却容许这个错误的教导呢进入教会当中，也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教导，就是无论谁在讲台上，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神的话语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的态度都是有两个。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先要经过求上帝帮助我们经过神的话语的光照，所分享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所分享的是不是有圣经的论点的支持。假如我们找不到圣经的这个支持点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啊。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找到圣经的支持点，我们才能够接受。然后当我们找到这个圣经的支持点，知道这些是合乎圣经的，然后呢，这话是对我说的，我就必须有一个打开的心，愿意来领受。不管这位对我说的是牧者、高知牧者，或者是最低的为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神，这是个小孩子对我说，我也是要接受。假如他所说的是合乎圣经的亮光所教导的，不管是高智牧者、下智最小的孩子，甚至可能是我的学生，我也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学习啊。我曾经在 我的中医的主日学班上啊，昨晚讲一半忘记讲完它，所以在中医的这个主日学班上啊，问的学生那些弟兄啊，你觉得那个马太福音第22章那里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讲论，他们所讲的你们都要去行，只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问这些学生，就是说你觉得你有哪一些，你的生命中有碰到哪一些是像是这样的，他们就开始讲了，那些讲，然后就其中一个是说我了，然后就说，我真的是这样，法利赛人，对，没错。然后，但是令我很惊讶的一个是，一个学生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哈，就是他自己。为什么我会很惊讶呢？因为那个学生讲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学生，其实在比较其他的学生里面，他其实是最好的在我的眼中他是最熟读圣经的教导，他也是最能够比其他人的行为还要好的表现，比其他行为还好，而且呢他也是很乐意帮助其他人，也有很有爱心的。但是反而讲这个出来的是他本身，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讲，他说是他本身。但是后来我再进一步去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真的当我们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假如有一个打开的心的话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就会在神的面前坦然地承认，对，我就是那一个人。就好像大卫承认，当拿单指责大卫的罪的时候，他说你就是那一个人，然后大卫他没有一点的那个生气，他很直接就承认说 对，我得罪了上帝。他没有好像扫罗这样要千方百计要杀害大卫，他跟扫罗完全不一样，他跟扫罗的不同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话语有一颗谦卑打开的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假如那个真理那所分享的是合乎圣经，我们就需要打开我们的心，不管讲的人他讲的有多沉闷，或者不管讲的人讲的有多动听，或者有多我能够吸引人，不管这些，因为这些只不过是表面的。好，这些只是人往往是会被这些表象所吸引，但是呢，我们却忘记了真正神在背后要给我们教导的是在里面的那个原则啊，里面的那个原则我们要去遵守。我们不是要受到表面上的这些吸引，当然虽然这些表象的吸引都是很吸引人，能够帮助我们去追随去认识圣经，但是我们不能够单单靠这些表象的这些的形容来认识神啊，我们不能都单单。当然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常常用故事，常常用一些比喻，常常用一些事故来解释圣经的教导，他要让人呢能够从这些很简单很浅白的这些故事里面来让人认识真理。但是呢，这些故事这些比喻本身呢不是真理的这个绝对，我们不能够把这些故事这些比喻把它真理化，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带入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去进认识神。我们不能够用这些比喻啊来把它绝对化啊，就是说不能够说啊这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大儿子啊是代表某一些人啊，小儿子是代表某一些人啊，然后父亲又是代表某一些人，不是。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呢神对我们的爱，一个罪人悔改啊，在众使者面前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要抓住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则，而不是用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比喻的人物来绝对化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就要很小心了，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些事情来绝对化，这个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圣经没有绝对化的东西，我们不要去绝对化；圣经有绝对化的，我们要去绝对化。好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绝对的啊！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圣经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跟人说的，然后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得救。耶稣基督本身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个也是绝对的啊，就是没有靠着耶稣呢，我们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这个是绝对。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要去领受啊，这个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只有靠着耶稣。为什么将来有许多基督徒会逼迫呢？因为呢，基督徒坚守这个原则，就是靠着耶稣。但是呢，有很多人很反对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呢，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只要有爱心就好了，你只要有善行就好了，你只要能够不伤天害理就好了，你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很清楚说到，我们呢，若不靠着耶稣呢，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个是很清楚。所以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哦，不用了，我们不用悔改，哇，这个是很要很注意。现在有的教会在教导说，我们不需要向上帝认罪悔改，因为什么呢？耶稣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以前现在以后的罪都得到上帝赦免，所以我们不需要向上帝认罪悔改。那么我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为什么约翰一书这样说呢？哦，那个只不过是给刚刚相信主的人，是吗？假如是刚刚给相信主的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果子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使你们洁净了。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就是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亏欠不义，在神的面前继续领受他的赦免，在神的面前呢继续领受他的力量来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常常这样的来亲近主，常常的来依靠主，因为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呢不断的来依靠神。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所用的所形容的那个状况是现在进行式。假如我们知道英语说我现在在做这样东西，是在正在继续的做这样东西。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他现在所面对的情况，不是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所面对，是他已经信主，他写这个书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正在面对这个情况，他也正需要依靠神，才能够靠着耶稣才能够得胜。所以呢，假如人跟你说我们不需要认罪悔改，那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只有通过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们就要到某一个人的某一个领袖那里去认罪悔改，因为这个领袖可以带我们到这个圣徒那边求赦免，然后圣徒可以带我们到耶稣那边。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没有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只有一个中保，那个中保是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中保。所以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解释说我们不需要到耶稣的，我们只要到某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哈，包括以后我们听到一些教导，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要看到底这个教导是不是有圣经的这个依据，这个是我们所要有的态度。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那时候我们在查约翰福音，他在告诉我们说，我所跟你们讲的，今天我所分享的，或者以后或者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人，以后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都需要呢回到圣经里面的亮光来思想。我们不是盲目的接受，我们要回到圣经的亮光来思想，到底他所讲的，我今天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不可藐视做先知想到的，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呢怎么样把这些神的话语呢教导到我们下一代的这个过程哈。当然保罗他在劝勉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他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已经跟这个提摩太也包括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样的说。但是当我们在看这个早期教会的历史，一直到最近期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教会本身呢已经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了，已经没有在这个已经偏离了这个圣经的教导，在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直到这个马丁路德他发现到了，为什么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教会的领袖会讲我们要买赎罪券，要赎我们的亲友的灵魂，让他们不用经过这个炼狱就可以直接到天堂那边去。其实这些圣经都没有讲，这些是 后来的宗教领袖加上去啊，把这个人的得救呢靠赎罪券。那么穷人怎么办？穷人不是很惨吗？穷人在这世上已经够惨了，那么到永恒里面去还要靠这个赎罪券哦，那么穷人不是更穷光蛋，对不对？那怎么有那个能力去买赎罪券？穷人不是很惨？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不是救恩啊，不是只是给有钱人啊。我当然不是说只是有钱人啊，我不是说有钱人不会得救了，是说不是只是给有钱人，我们这些穷光蛋啊，也这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一样事，不包括我们的好行为啊。不包括我们做什么好事，我们相信耶稣，只是单单的信心里面接受，我相信耶稣。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认识对神的爱呢，我们就很自然的要去爱神，去回应对神的爱，我们就很自然的去回应对人的爱。而我们做好事的出发点不是要叫我行善积德，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为什么行善积德？其实到最后受益的是谁呢？还是自己嘛。我做好事为的是叫我自己得益处，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对人付出，我们不要求回报，那个才是真爱。当你一直付出的时候，你不要求人回报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付出的时候，那个就是真正的爱。因为真的爱呢，不是要有什么其他的动机，真正的爱是求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现在发觉到圣经的教导真的是很美的一点，为什么？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大过我们一切所能够明白啊，所以不是说哇，今天你奉献给上帝啊，然后以后呢，哇，你会得到百倍、千倍啊，好像生送的，前面买生送啊，你中那个得到百倍、千倍也不是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就算今生没有得到好报啊，就是我们所谓说好心。不一定会有好报，这是真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当然神怜悯我们，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回报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求回报。当我们不要求回报的时候，我们去做好事的时候，我们的回报是什么？神对我们的爱。为什么？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连他最爱的儿子都给我们，难道他不会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会在乎神所给你的赏赐吗？假如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爱的话，我会在乎他将来要赏要给我百倍还是千倍吗？不会。因为只要我们有神的爱的话，我们不会在乎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你也希望别人呢比你更好，你也会为别人所得到的来欢喜快乐。这就是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心意，一个罪人悔改，在众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浪子的比喻其实就是表达这个意念。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哥不喜欢他的弟弟，说你的儿子现在回来了啊，他花光了你的财产，浪费在妓女的身上，然后呢现在没有了，你却为他宰这个肥牛犊。我跟你这一起那么久，你都没有为我宰一只羊羔，他回来你就给他宰一个肥牛犊。你想想看，这个就是跟他父亲的心意是相反的嘛。父亲是很高兴，但是大儿子不高兴，大儿子不满意。然后但是父亲说什么呢？哇，很美的一句话。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化的真理，但是我们从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就知道，其实呢这个是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也有关系的。那你说什么？我儿啊， 你是常与我同在的哈，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会在乎那个肥羊羔吗？你会在乎父亲没有给你那只肥羊羔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的爱是那么的大，愿意将他所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岂不更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这样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会在乎别人的奖赏比你更多吗？或者你会在乎你自己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吗？我们来想啊，其实当我们在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在教会的时候，我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会前唱诗歌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就是有一些诗歌不是很适合我们在教会里面唱，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节奏关系我们要用。但是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跳舞啊，在那边跳舞啊，觉得那个不是一种敬我们所认可的敬拜方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敬拜神呢，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啊，那个是最重要。所以 有的教会把教会变成夜总会哈，那个就是要小心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敬拜神是为了使自己开心呢？还是使我们更加能够敬拜神？还是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其实这是双向的，其实这是双向。诗歌能够使你感到鼓励，能够来敬拜神，但是只是诗歌能够使我感到很享受那个诗歌，我只是为了享受那个诗歌而享受那个诗歌的话，其实呢，我跟拜偶像没有分别。为什么？因为那个诗歌就成了我的偶像。诗歌本来是带领我们敬拜神，把我们的心意呢来转向神的。正道也是一样，把我们的心意来转向神。假如正道只是变成正道的话呢，其实正道也是另外一种的使我们离开神。但是很多时候呢，很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要什么，使我们来转向神。所以诗歌也是一样，聚会的地方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的爱情也是一样，就是要我们呢来转向神。任何一样事情使我们离开神的那个东西呢，我们就要求上帝怜悯我们，不要受到这些控制。所以我要谈到的就是，我们有在这个高龄的分享里面有谈到这个李长寿哈，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李长寿他是尼托生的这个学生哈，他是原本是尼托生的这个助手，所以他在其实在中国呢是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几十万的会众哈来相信，他是非常有恩赐的啊，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人。但是呢，到了后来的时候呢，他越来越偏激呢，甚至呢有很多人呢崇拜他，把他变成什么呢？长寿主啊。也有另外一个支派一个派别，就是奉李长寿的名做事情。他说李长寿到了一个地步，他说圣经啊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里面那个灵。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人高举里面的那个灵的时候，而不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的话呢，而很多时候呢会违背神的教导，这个就是要小心。所以为什么他们的教会有很多人讲他们是呼喊派？为什么？因为呢，动不动就 Amen Amen Hallelujah Amen， 感谢主，赞美主，哇，非常的有活力。你又在那说哇，你在我们的教会好像死气沉沉这样。但是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啊。你在教会怎么样？感谢赞美主。我在一些教会也是听到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差不多几岁的孩子，在美国 preach on preach on， 哇，很小的，我看到哇，为什么每几句话他叫 Amen Amen Hallelujah， 但是我都在想到底他明白不明白，还是在跟着别人在那边喊。所以觉得其实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是什么呢？我们内心有没有顺从神，那个才是更重要。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回到圣经，在神的面前思想， 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而李长透他也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这个是很其实是违背了这个圣经的这个绝对的真理又讲这个灵是指的化身，神不是三而一，而是一而三。哇，听到头昏脑胀，不是三而一，是一而三，到底是什么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任何一个人跟你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不是同等同尊同荣的话，那个就是问题。但是 也会有人跟你说，我们高举圣灵，我们荣耀圣灵，我们赞美圣灵。但是你在想圣经里面有哪一处的经文只是单单将荣耀归于圣灵的吗？有没有一句经文？我找不到，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句经文是赞美圣灵、荣耀归于圣灵，没有。反正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圣灵呢要荣耀他，荣耀耶稣圣灵呢要将所授予、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来教导门徒。圣灵是在是三位一体的位格之一，但是呢，他不是单独在那里领受神的这个荣耀。你会看见在以赛亚书、在启示录里面， 在天使或者是长老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三个词，圣哉、圣哉、圣哉，是三个一起的。所以我们不是单独要荣耀圣灵所以有人告诉你荣耀圣灵那个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你没有讲方言你不是重生得救哇，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大题目哇。所以当然我们相信上帝，就是单单的信靠耶稣，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做什么事情，也不是靠我们的恩赐才干，乃是单单的信靠耶稣。我们呢要回到一点，就是爱心很重要但是没有真理的爱是盲目的爱，没有爱的真理也是空谈，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爱呢也是盲目。好，所以我们要两个都要记得，两个都要并行有真理也要有爱，爱没有真理也是盲目。你可以很有爱心，很有这个非常的关心，但是背后的那个教导呢却不是归向神的话呢，其实这些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应当有爱心，但是爱心不是衡量真理的一个标准。爱心假如没有真理的这个在真理的规范之下呢，这个爱心呢也是枉然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单单很有爱心的人不一定是得救的你不要因为他很有爱心他讲的都是很关心你的，当然人可能会有真诚会关心，但是呢他所讲的不一定是出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也有一些教派他们讲耶稣基督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来他也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舍己的心，非常的来关心人，但是这个是不是衡量真理呢？不是，因为他所讲的是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那一天来，但是没有来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解释说他来了在天上，然后呢他没有下来然后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去了这个就是真理吗？不是嘛，这个根本就是凡是圣经里面说，凡是讲的那个先知，假如他谬讲妄称神的话，那个先知要被石头打死只要在旧约的话但是他妄称神的名，妄称耶稣基督来，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不是从神来那里来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靠主，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这个力量来跟随主。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来思想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爱心，我们也必须要有真理来引导我们，但是有真理却没有爱心来表示 也是枉然。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不管是爱心真理，我们都一并并重，并且靠着主来完成主你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继续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一星期的一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过程里面能够来荣耀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们。